水了两期视频呢，咱们终于回来继续填坑了啊。今天呢，咱们继续台湾的话题。上期呢，我们讲的是日本在占领台湾后的早期，对台湾以汉人为主的起义军的残酷镇压。统治这个东西呢，从来都不单单是靠武力就可以维持的。如今呢，还有很多台湾人非常怀念日本当年的统治。那这个说明呢，日本人肯定是有点东西的。这期视频呢，花了远超我预计的时间。原因呢，是因为日据时期的一些数据呢，让我对日本在台湾的殖民政府呢，有了相当正面的看法。所以呢，虽然我不喜欢日本，那还是从一个比较正面的角度去阐述日本对台湾的统治的。可是文案准备到后期的时候呢，我又发现了一些潜藏在这些数据背后的问题。那所以呢，就只能又重新做了一遍。那上一次花我这么多功夫的视频啊，还是文革那期。日本在上个世纪对大部分亚洲国家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是正因为日本强大的破坏力，我们反而呢要更加理性的去看待日本，了解他们的优点和缺点。只有在了解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将来不会再被日本人骑在头上。像中国拍的抗日神剧，日本人描绘成弱智，这个其实呢反而会降低民众对日本的警觉。我个人认为呢，这种做法其实很危险，越是对手其实就越要重视，越要尊重。抗日神剧咱们不谈，目前我们在互联网上能看到的有关日本的主流的内容，多数是在讲日本的军队、日本的武士道、日本当年的战略。这个确实是因为当年日本的军方，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都过于耀眼，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日本的内政，而日据台湾就恰恰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从日本对台湾的治理，可以让我们学习到非常多有价值的方法和策略。有些策略呢，我想很多朋友啊，应该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言归正传，上一期呢，我们就已经说到了，日本在占领台湾的初期是比较窘迫的，军事上各地起义不断，经济上呢，则更加是入不敷出，看起来做了一个非常亏本的买卖。那么日本当初为什么想要占领台湾呢？这个里面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我想最重要的一条呢，是日本想要发展工业。发展工业需要什么呢？人口和资源。这个里倒不是说日本想要简单的掠夺台湾的人口和资源，那种纯抢的逻辑还是游牧民族的落后理念。日本主要想的呢，是从台湾向日本输出农产品以及一些粗加工的工业制品，以此来解放日本的劳动力，让日本的劳动力呢能够从事产值更高的中高端制造业，而且同时日本又可以将自己的工业制品卖回给台湾。所以日本在占领台湾之前定下的战略呢，就是农业台湾，工业日本。但是台湾在被占领的初期非常的混乱，别说往日本本土输入农产品了，日本每年呢还要拨2000万日元来维持统治，一直到号称日本的萧何耳遇源太郎任台湾总督，情况呢才发生了改变。军事那块呢，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们今天主要来谈经济。耳遇源太郎刚到台湾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当时台湾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但是日本人在台湾居然收不到太多的农业税。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富户隐瞒了很多地没有上报，另外一个原因呢则是台湾的田地存在产权不清的问题。上一期我们也讲过，台湾的土地开发呢带有一点政治色彩，最开始清朝不想开发台湾，也不让大陆人随便去台湾，后来呢终于决定要开发台湾了，但是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去，只有从清朝政府手上拿到了开垦权的人，也就是垦户，才可以进行屯垦。开垦土地呢存在一些风险，所以垦户一般会找其他人一起合作开发，简单点说呢，就是会进行一定的外包，而有的大外包商呢，又会继续向下外包。土地开发完之后呢，垦户就会找政府来验收，拿土地证，后面呢就要开始交税了。所以通常垦户都会隐瞒一些土地，大概隐瞒了多少呢？在清朝的时候呢，台湾的土地就是个糊涂账，日本人的统计呢是超过了一半隐田，这个我们等一下讲。除了隐瞒土地这个问题，土地所有权也比较复杂，因为有最上层的垦户，又有各个层级的分包商。垦户如果是直接拿土地做报酬呢还好，问题是有时候呢他们只是把土地长租出去，这个租跟我们现在理解的租呢还不太一样，那可能用买房子来类比比较准确。就像中国的老百姓买房子，这个房子是不是你的呢？嗯，是你的，但是产权不是永久的，70年后呢政府可以把地收回来，而在你住的过程中还需要给政府交税，所以地方政府加上开发商就是垦户，买房的人相当于低级的佃户。而有些人呢比较有钱，可能会买好几套房子，又会把部分的房子给租出去，于是一级佃户下面呢又有了二级佃户，有时候呢还会出现比较有头脑的二房东，那所以呢可能还会有三级佃户、四级佃户。我这个说的呢其实太有法律素养了，在实际操作中，台湾早期的民间土地的转让、出租全凭当事人的心情，双方签个契约甚至口头承诺都可以，并不需要政府做什么公证。所以政府对于土地信息的掌握纯属两眼一摸黑。现在有一部分不喜欢共产党的人比较怀念民国清朝时的士绅体系，这个阶级存在的原因呢其实就是政府的权力无法深入到民间的各种细节中去，没有办法，只得把部分收税的权力度让给了这些地方贵族。清朝末年呢其实是想要改变这个情况的， 台湾的第一任巡抚刘铭传入台后，在台湾大力推进新政，为了能够自给自足，那就得想办法收税嘛。于是呢，在1887年，刘铭传推动了台湾首次的亲赋运动，可惜呢，遭到了地方士绅的抵制，不算特别的成功。虽然刘铭传呢未尽全功，但是台湾的税收呢也从49万两白银一年变成了67万两。不过日本人显然对这种收入是相当的不满意的，于是呢，总督府在1898年颁布了台湾地籍规则，规定台湾不再允许出现大租权，地呢只能自己种，不能向外出租，并且开始丈量全台湾的土地。日本人一共花了5年时间，派出工作人员147万人次，终于对台湾的土地信息有了一个完整的掌握。刘铭传当年统计出的台湾田地的面积呢是361417甲，日本人调查出来的数字呢则是777849甲。甲呢是台湾农民特有的计算田地面积的单位，最早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带来台湾，一甲的面积等于9699平方米。那甲有多大其实不重要，单看36万和77万这两个数字就知道台湾的大户们藏了多少田。那于是台湾的地租从每年86万日元涨到了300万日元。但是土地所有权混乱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那日本人最终统计出来，台湾当时有差不多100万直接农业人口，拥有大族权的人口占了三分之一。这个数据呢其实是蛮惊人的，因为在1950年的时候，共产党也为了土地改革对全中国做了一个比较详尽的数据调查，拥有大族权的富农和地主只占了 10% 左右的人口。这个说明台湾因为它特定的开垦政策使得士绅集团的人数比例过大，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杀伐果断的刘铭传在台湾推进赋税改革那么困难。那日本人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拿出了378万日元强行收购了所有的大族权，然后呢反手把收过来的土地所有权送给了那些在地上种地的农民。日本规定所有田地上的小租户自动成为业主，这个做法呢其实和共产党搞的土地改革是一样的，只是呢多花了一些钱，杀的人也少了点，另外地主们呢还是得以保留大量的自耕地。但是最终的效果呢是差不多的，政府的政策只要是能让多数人受益，就能使得政府的支持度上升，社会的稳定度提高。所以为什么R元太郎后的汉人起义就一年不如一年了呢？就是因为最穷的那批人拿到了好处。日本在台湾做的其实暗含了后来出现的苏共、中共发展的精髓，但是这个倒不是说日本人真的就为人民服务了，日本人如此对待台湾呢也是出于无奈。那一方面频繁的起义使得台湾总督府入不敷出，另外一方面呢还涉及到了东亚局势的变化，日本在占领台湾的同时还占领着朝鲜，并且呢想要将实力扩张到整个中国东北，而沙俄则以义和团为借口派了将近18万士兵至东北保护铁路，日俄两国为了争抢在中国的利益，大战一触即发。因此日本的军方呢就不可能花太多的精力在台湾，这也就使得台湾的总督府不得不给台湾的农民分一些利益。但是在日本获得日俄战争的胜利后，情况呢就发生了点变化。1910年，日本彻底吞并了朝鲜，台湾总督府呢则开始林野调查。所谓的林野呢就是树林山地，那台湾是一个多山的地方，所以老百姓对山林呢也应用得很不错，老百姓会在山上砍伐树木、挖竹笋、熬樟脑，甚至呢还有人会在山上种田。原住民呢直接就是以山林为生。本来按照1898年日本人调查田地的经验，只要老百姓事实上在使用这些林野，那应该也算老百姓的。但是这次呢日本人不肯再给台湾人利益了，最后查完全台湾能够使用的林野面积78万甲被日本人呢划了75万甲为官有地，很多台湾人辛苦开发的林野就都归了日本政府。对于汉人来说呢还好，那好歹日本人呢还给了3万甲，原住民就惨了。日本人呢带着尺子去到原住民家，他们的家呢就是日本人的了，原住民当然他不服啊，那于是呢原住民也起义了。在汉人起义的那会儿呢，日本人对原住民一直都是百般忍让，默认原住民还可以过他们原来逍遥自在的生活。但是这次日本人不忍了，在1910年到1915年之间，日本开展了5年里番计划，编列了1960万日元的预算专门用来干原住民。甲午战争日本呢也就花了1亿日元左右，那为什么打个原住民他们愿意出这么多钱呢？因为确定的利润就在眼前。前面说的田地多数是以种植粮食为主，而山林里呢则有大量的经济作物。当时台湾有一个特产是全世界都垂涎的，那就是樟脑。樟脑这个东西呢中国人早就用了很多年，那主要是用来驱虫的。但是在1887年诺贝尔研制出了无烟火药，那其中的一样原料就是樟脑。台湾的北部和中部山区中呢有大量的老樟树，这些樟树正是提取樟脑的原材料。而很多山区呢被原住民视为了自己的领地，日本人在进山搞樟脑的时候呢常常会和原住民发生冲突。制定原住民政策的总督府参事官池地六三郎提出，原住民所在的山地是日本对台经济开发的对象，藩人妨碍了日本实现其利益，国家对此叛逆状态的生藩拥有讨伐权。为了对台湾的山地资源进行掠夺，警察署开始开辟进入山区的道路，对原住民进行讨伐。总督府还鼓励汉人保甲民伏击原住民，击杀头目赏100日元，藩丁50。日本人具体杀了多少原住民没有官方的统计，但是五年里藩计划中呢 总督府这边死伤2200余人，一共缴获22958支枪，最终原住民服染开始为日本人打工。应该有不少朋友看过台湾的电影剧作《赛德克巴莱》，那里面呢看到不少原住民在扛树，他们呢扛的就是樟树。那到了这一步，日本人呢就已经把台湾的土地问题理顺了。而要想让台湾供养日本农产品，土地问题呢还仅仅是第一步，日本人呢还需要掌控台湾的进出口贸易，都被洋人低价买空了，那不是白玩吗？实际上呢，早在日本人到来之前，西方资本就已经来到了台湾，并且呢在贸易和金融行业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像英国早就在全中国卖了大半个世纪的鸦片了，刘铭传一通改革在台湾一年收了67万2白银的税，而甲午战争那一年呢，台湾光是进口鸦片就花了233万2白银，还有台湾的砂糖产业，最早呢是美国人在打狗那块搞出口，后来英国、法国、德国也都加入了，整个砂糖行业在甲午那会儿基本上呢就完全被这几个国家的洋行给垄断了。还有我们前面说的樟脑，最开始的时候呢还是清政府掌控，但是在1890年军机处呢以刘铭传在煤矿招商过程中的缺失为由，把台湾巡抚刘铭传革职留任。1891年刘铭传请辞，失去了这个淮军的洋务派，台湾的樟脑业呢也自1891年开始被各大洋行所垄断，甚至连茶叶这种我们以为的中国的传统强势行业也被洋人给掌控了。那当时呢台湾没有真正的银行，茶商的融资一般都是通过妈政馆，就是英文的那个 merchant， 其实呢就是私人钱庄的高端叫法。英国的汇丰银行呢通过控制这些妈政馆逐步渗透进了台湾茶叶的生产和出口。另外呢因为台湾和大陆靠得近，台湾的很多纺织品、日用品都是通过帆船从大陆购买。总结起来呢一句话，就是日本抢占台湾的时候呢对台湾的经济掌控能力啊几乎为零。这其实呢也是日本政客在初期想卖台湾的一个原因啊，因为出口进口都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上。那原来的什么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战略呢就是一掌空。这也和这个时间段的日本对上洋人还比较弱势有关啊，毕竟刚刚崛起，只是打败了中国，还不能真的证明自己。日本在最初占领台湾时呢，为了减少洋人的阻力，和列强呢签了一个对地盟诸国宣言。台湾的各个港口呢基本都继续对列强开放，关税呢也几乎为零。那还是到儿源太郎上台，那他在1899年时呢把关税直接提高到了 15%。这样一来呢列强对台湾进行的商品倾销就变得很困难了。相对的，日本的商品呢于是得以进入台湾占领市场。那另外对于一些洋行特别强势的商品，日本呢也有一些其他的办法。英国人鸦片不是卖得好吗？日本政府于是说啊，为了台湾人民的身体，台湾要禁烟。英国人呢你不准随便往台湾出口鸦片了。但是呢一时半会儿这个烟啊也禁不了，既然台湾人还想抽呢，那就得抽好烟。所以总督府呢就成立了一个制药所，自己生产鸦片，而原材料的进口呢被交给了三井物产以及英国的 Samuel 洋行。本来这个事儿啊是洋行垄断的生意，但是硬是被日本公司给挤了进来。而在台湾本土销售这一块呢，日本政府搞了个特许经营权，他们把这个经营权呢给了那些支持日本的台湾本土大家族，比如说鹿港辜家。这个家族的名字哪怕现在我们也经常能从台湾的节目上听到，那台湾的中信金控、台湾水泥都是他们的产业。为什么他们这么牛呢？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老祖辜显荣当年是台湾最大的汉奸。日本那边呢为了表彰他的忠心，让辜显荣做了台北保良局总局长，并且呢给了辜家不少特许经营权，其中就包括鸦片。这么一来呢，日本其实就控制住了销售的渠道。那到了1912年的时候呢，英国洋行啊发现台湾的鸦片经销商基本都不向他们购买鸦片了，无奈呢只得退出台湾市场。台湾的鸦片进口呢基本上就完全被日资所垄断。数据表明1897年台湾总督府在鸦片上的收入是150万日元，到了1920年这个数字达到了500万日元。台湾人呢在日本大哥哥统治的年代吸到了比大清更多更好的鸦片，这个呢是没有什么人会质疑的。鸦片是进口为主，像糖、樟脑、茶叶这些以生产和出口为主的东西呢竞争逻辑又有点不一样了。一方面日本在本土发行大量的债券，然后呢用这些钱在台湾成立了大量银行，为各种产业注入资本，从源头、加工、物流、销售进行全方位的控制。而且日本还拉着台湾的一些本土资本做啊，比如说那些愿意出售大族群的地主们，开始日本政府钱不够就只给了他们一些债券，后来呢日本用这些债券成立了几家银行，一帮地主摇身一变成了银行家。彰化银行严格概况中呢就记载到，本行乃于1905年将总督府就旧彰化厅辖境所发的大族权补偿公债面额27.5万日元，按当时的实价换算即22万为资本，在同年6月5日成立。这个其实呢跟前面说的鸦片专卖权差不多，也算是分了本土资本一杯羹。而洋人呢只能靠自己的资金或者远在厦门的汇丰分行。虽然说日本资本总体不如洋人，但是日本呢把资本集中在了台湾一地，这就对洋人形成了局部优势。而且呢日本打的是套组合拳，他们还开始了最古早的政府补贴，最典型的呢就是运输业的补贴。为什么英国、美国、葡萄牙这些国家商贸发达？那一个根本 原因呢，是他们运输业发达，东西生产的再好，你运不出去也没用啊。那当时西方资本在台湾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很大程度的一个原因呢，是西方拥有对台湾对外交通的垄断，台湾的船只呢没有办法进行远洋贸易，那台湾人呢就只能把货低价卖给洋人。你别看日本能把北洋舰队给灭了，但是钱呢全花在舰队上了，商船呢也不行。一直到1899年，还是R.E.源太郎下令成立大阪商船株式会。这家公司成立第一年呢，就得到了总督府 12.5 万元的补助。他们的运费很有意思啊，跟成本没有任何关系，直接对标当时台湾最大的航运公司英商道格拉斯轮船公司，运费呢永远是他们一半。日本人当时说什么呢？大阪商船会社的营业看不到任何盈利的地方。然而悲壮的商船会社不仅仅是一个运输业者，它洋溢着对新领土台湾的满腔热情。这个大阪商社会船最高的时候补助拿到了多少呢？1928年的时候拿了162万日元的补助，按照清朝的时候在台湾的赋税算啊，这么一家公司拿的补助顶三年的赋税，欧洲人哪见过这阵仗啊，海洋运输直接就被干垮了。陆路运输日本更厉害，压根呢都用不着啥新公司，洋人的制糖工厂都是要台湾的蔗农自己想办法把甘蔗运过去卖，日本直接把铁路修到了甘蔗田里了，火车呢在甘蔗田里边开边收货啊，这还怎么玩啊？所以很快呢，在出口这一块，日本也基本形成了对台湾的垄断。大家可以看啊，这个是台湾输出商品对日依存度，从1897年的 14% 增长到了1930年的时候最高的 90.5%。 所以我们做个小总结，那日本的目的呢，是要台湾成为日本的农产品产地。在台湾总督府的努力下，土地问题解决了，资金问题也解决了，进出口问题也解决了。那么还有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生产力。那啥都给你准备好了，没产出那也是白忙啊。台湾的地形很有意思，南北狭长，四周环海，北部地区属于亚热带，南部呢属于热带，东部平原多，西部山地多。那随着海拔的增高，气温呢又会开始下降，所以在一个岛上呢，最多的时候同时兼备了热温寒三代的气候特点。说了这么多只是为了给大家装逼用，简单的说呢，就是台湾各地降雨不稳定，各季节呢也不稳定，有时候发洪水，有时候不下雨又很干。如果能够有比较好的水利设施，那么呢就能解决很多问题。日据之初，总督府呢也没什么空管这些事儿。那一直到1908年，台湾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好，于是呢制定了十年连续公共事业计划，开始了台湾的水利建设。小的呢咱们不谈啊，说两个大的。日本建成了桃园大圳及嘉南大圳，那光一个嘉南大圳就可以灌溉15万甲的土地，花了5400万日元。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政府能花这么多钱在公共事业上的，除了美国、苏联、德国几个叫了出名的国家，基本上就没有了。而日本的总体财政收入肯定是不如这些传统大国的，所以呢，我在了解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啊，想到的第一句话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那这种办事的魄力以及行动力和现在的中国非常的相似，而且从结果上看啊，日本治下的台湾的发展速度和中国改革开放后差不多。1905年台湾总督府的税收是2500万，到了1920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1亿2000万，复合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 11%。 那要知道清朝末期一年的财政收入也才1亿2000万左右，那可想而知台湾这样一个以农业和低级工业为主的小岛在日本人的手上发展的有多好。所以我在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啊，对日本人呢是有点敬佩的。全世界范围内，那有哪个国家会这么尽心尽力的发展自己的殖民地啊？台湾 number one 啊，日本大哥哥。那我呢就是在这里犯了个错误啊，这个其实呢也是我常犯的一个错误，看问题呢不够全面，那拿着一个数据呢就各种推导。那如果我们再去多看一些数据，就会发现有很多问题。那日本呢确实是集中力量办了大事，建了很多水利设施，但是这个水利设施呢它是问老百姓要钱的。我在台湾国史馆的有关水利公共化的文献里啊，偶然发现这些水利设施收的钱啊，它不是一般的高。文献里提到的水租呢，从2.5块到6块1甲不等。前面呢我们也提到了，日本开始清地的时候查出来的全台湾的田地呢是70多万甲，而基于这70多万甲呢，当时农业税是300万日元，算多一点就是1甲5块钱吧。按桃园大圳给出的数据，大圳建成前一甲地呢可以收获谷物 20.5 担。那有了水利工程后呢，产量变成了53担，那产量增加了一倍，但是因为水租的存在又使得税金增加了 50%到110%。 这么一算你发现没有，产量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实际上没有增加。而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去细看，就会发现日本在台湾的各种制糖会社都反对总督府低价放水灌溉，因为甘蔗的生长需要较为干旱的土地，稻米的生长呢则需要水田。而日本此时对发展台湾的农业以及初级工业的任务里呢，其中一个重要项就是种甘蔗和制糖。日本在1894年时糖的自给率只有 28.3%， 而到了1920年后，台湾生产的糖呢已经能够使得日本不再需要消耗外汇从国外进口了。当时台湾日日新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夸赞台湾道，台湾的糖就像朝鲜的米一样，对日本帝国 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从台湾的出口数据里呢也可以看出来。1896年台湾米的出口占总出口的 8%， 糖呢占 13%。1920年米呢还是占 8%， 糖呢则占了 66%。也就是说米啊它差不多呢都被台湾人给吃了。那糖的剩余量呢就会比较多。台糖当时的糖业有所谓的三大财团十大会社。三大财团里呢至少有两个大家都会熟悉啊，这个三井、三菱、藤山。剩下的十家会社呢也是日本人的。台湾本土资本里呢只有陈忠和的新兴制糖一家，而且控制权呢其实也是日本的。台湾大面积的种植甘蔗，甘蔗呢只能卖给制糖厂，这个就使得蔗农呢毫无议价能力，甘蔗价格被打到了地板。很多蔗农呢因此穷困潦倒，不得不把土地售给日本人，然后继续在他们原本的土地上为日本人种地。反而呢是日本人嫌难吃的台湾再来米，因为没有受到日本的青睐，使得米农日子呢过得还不错，米价呢比甘蔗要高很多，所以农民呢都想种稻米而不是甘蔗。那这么一来逻辑就通了。总督府呢希望农作物丰收，水利设施可以增加除了糖以外的几乎其他所有农产品的产量，但日本的财团呢还要在糖业上赚钱，所以在开发水利设施的同时又将水价提高到种其他农产品也不会多赚太多，结果呢就是总体农业产量增加，糖产量也不会减少，财团继续赚钱，农民呢又把公共设施投入的钱呢给付了。其他方面呢也有类似的情况，那比如说化肥，为了增加农地的产量，总督府极力推荐台湾农民使用化肥，但是对不起哦，台湾不生产化肥，大部分必须从日本进口。一直到日据末期，日本才在台湾建了台湾肥料株式会社。到台湾解放，产量呢也才够台湾所需化肥的 8%， 所以台湾呢是先被日本的总督府收了一波重税，然后呢用最初级的农产品去日本换各种生产所需的必需品，而换取这些必需品的原因呢是为了能够交更多的税给总督府，生产更多的农产品给日本啊，直接进了循环啊，有没有。那再说个搞笑的啊，1897年呢台湾的火柴只有 1.06% 是从日本进口的，1920年呢 99.42%， 1935年 100%， 1935年的时候啊共产党都能做土炮了，那台湾还不能够生产火柴，你说惨不惨。那从台湾前中期的发展的模型来看呢，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日本能够在短短几十年里成为可以和美国扳手腕的存在。那套路呢大概是这样的，和外国资本竞争时呢，国有资本对重点扶持产业进行持续输血，与殖民地本土反对势力竞争时呢，使用铁血的行政和军事手段进行镇压，在殖民地发展过程中运用举国体制新建大量公共建设，同时伴随着重税将成本转嫁到殖民地人民身上，日本本土资本对地方私营资本进行侵蚀，形成垄断后再进一步的将压力施加到殖民地人民身上，而人民的各种生产生活必需品都需要完全依赖日本，类似的商品定价权也全部归于日本，各种手段齐头并进，日本做到了让多数台湾普通百姓永远处在吃不饱但是又饿不死，不至于站起来反抗的状态，也就是说呢，保持了一个长久且稳定的最大限度的剥削啊，这个呢才是极致的剥削啊！欧洲的初阶殖民地剥削在台湾面前啊，那就是个弟弟。如果是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那我会给当年的这些高阶日本政务官一个大大的赞啊，这个呢绝对是国士无双。但是作为被炸得快成人干的台湾人民啊，这个就有点酸爽了。那么可能有人要问了，为什么不少台湾人非常感念日本呢？啊，因为啊，我们还要再做一期。在1930年以前，台湾都属于一个纯粹的被剥削者。台湾除了少数的既得利益阶层，多数人呢，是一点日本的恩惠都没有收到。变化呢，出现在1931年，日本开始侵华。预知后事如何，那请听下回分解。